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盖。那今天是哈拉内的第二期。那今天跟大家聊什么呢？好，那今天的主题是这个，其实这样不怪他哦。那为什么聊这个主题呢？哦，现在这个社交软体其实真的是非常广泛，跟非常广泛了哦。那几乎每个人都有哦，那当然我也不例外哦，我也有这个社交软体。那最常使用的当然就是 LINE 了哦。那每个人的这个兴趣其实非常广泛哦。那你常常可以在这个同样的兴趣呢，这个领域里面找到一堆跟你志同道合的人哦，然后就组建了一个小小的群组哦。那大家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慢慢的聊天哦。那大家就一天一天的哦，就聊着聊着就变熟了哦。我的这个群组呢，大概已经4年多了，是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群组了哦。那今天要聊的是群组里面一个好朋友哦，这个好朋友呢，这个非常可爱啊、哦，我们就先加这个，给他一个代号啊、哦，先加小胖好了啊、哦。那小胖呢，其实他在这个群组里面呢，他真的是非常的热心公益啊哈、哦，就是一些群组的事务啊哈、哦，譬如说需要帮忙啊哈、哦，那基本上只要能力所及哦，他都一定会帮忙啊。哦那如果场面比较冷的话呢，他也会这个负责去炒热气氛哈。当然也常常也会讲一些干话，然后我们也这个常常吐槽他哈、哦。那各位想一想哈、哦，自己的群组里面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活宝哈、哦？应该都有了哈、哦。那今天为什么特别介绍这个小胖呢？哈、哦，原因是有一天呢，这个小胖呢突然说：“哎、欸，那我哎、欸、我想要这个找一天，然后上来这个北部找你们玩哈。哦”这个小胖呢，他本身住在南部哦，因为其实群组里面基本上都会有聚会哈、哦，一段时间呢就会举办一个这个聚会，但是因为小胖他在南部哦，基本上都没有来过哦，他想说呢，能不能呢、哦、他自己找一天哦来北部找大家玩，那我们当然就说可以啊哦，你就找了一个时间就上来，当然这个事情讲过了一阵子哈、哦，就突然都没有听他在提哈、哦，大家久而久之也忘了，那突然有一天呢。我还记得哦，有一天哦，是礼拜四哦，大概下午的时间，那他突然在这个群组突然发了一句话哦，他就说他已经上火车了。我们就问他说上什么叫上火车？他说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讲过吗？我要去北部找你们呢、啊。各位你们听听看哦，今天是礼拜四哦，礼拜四哦，哦大家都这就是还是在上班时间哦，礼拜一到礼拜五大家很多都需要上班。然后呢，他突然就说他要来北部找我们哦，我们当时听到是非常错愕哦，非常非常错愕。然后就想说，哎、欸，你为什么怎么会没有跟大家讲？然后就突然跑上来，那这个让大家真的是有点非常的困扰哈、哦。那当然，那既然都已经来了嘛哈、哦，那没关系，那就大家就问他说，那你住宿的部分你准备住哪里？哦，没想到他的答案真的是让人家真的是蛮意外的啊，好、哦，非常的惊喜哈。哦哦，他就说了一个这个非常梦幻的答案齁、哦、他就说他有想过齁、哦、他想说把这个住宿的部分呢省起来，那他要去住那个，如果我们这边这些朋友呢不能借他住的话齁、哦、他就准备去这个 Seven 齁、哦、跟这个麦当劳呢齁、哦、妥一个晚上这样子。这时候我听到这里齁、哦、我就觉得真的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齁、哦、但是群组里面就有一些另外一些朋友呢就会觉得感觉这讲起来好像有点这个道德绑架齁、哦、就是哦他来然后很可怜让他去住那个麦当劳啊齁 ,Seven 啊齁、哦、好像万一他真的去住我们真的是感觉他好像是要让我们这个有点这个过意不去，然后我们应该也不会不理他吧齁、哦、反正他就先来一个你知道吗，这个尚方宝剑齁、哦、先斩后奏，反正他人就到了齁、哦、你们不借我住齁、哦、那我就去睡这个 Seven 齁、哦、或者是麦当劳。好、哦、这个当然很多人的感觉就是好、哦、当然连我齁、哦、我都觉得其实非常不舒服的齁、哦、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齁、哦、就是一声不响的跑上来，然后大家都在忙，你也没有事先说，那甚至呢你也没跟别人沟通好说齁、哦、你齁、哦、如果你想要省住宿费也没有关系，那你要上来之前也跟大家说一下说你想要住谁家，沟通好了你再上来齁、哦、都没有齁、哦、你就直接上来齁、哦、然后呢找了一个地方。为什么会觉得有点这个道德绑架齁，你就会觉得他感觉是要测试我们是不是真的这么无情齁，让他真的去睡这个 7-11 跟这个麦当劳。那我们真的要这么无情吗齁， 那让大家就开始这个疯狂的指责他齁，就是说你为什么可以这么自私啊齁，然后都完全不跟别人说，然后你就自己的跑上来，然后呢也没有找住宿的地方，然后就说自己这个让自己感让我们感觉你很委屈，然后去睡了这个 Seven 跟麦当劳。那当然这真的我看了一下这个留言啊齁，就是聊天室的这个聊天齁，其实真的是我看聊了蛮长的齁，几乎一面倒都在骂他。那这个时候我就说那好啦，要不然就是其实我明天是有空的齁，礼拜五齁，我这个一点以后我有空齁，我是可以带你去走一走，带你去这个吃一吃齁。那但是住宿的部分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你事先也没有讲。那住宿的部分要不要我们帮你找一个这个是比较便宜的这个旅社这样子。然后他说啊，可是他上来只有带齁，忘记了 maybe 2000块吧齁，三天两夜带个2000块。还是1000多块啊，我有点忘记了。反正他也没有准备这么多的钱哦，就要上来住了。那这时候呢又一堆朋友又开始了哦，又开始骂他说哦，你不但这个真的很自私哦，而且完全就是没有规划哦，然后上来就带个1000多块哦，然后你知道这个北部的消费大概是怎么样吗哦，又开始这个噼里啪啦哦，又开始一阵轰炸哦。那其实我那时候是心里有一点准备了齁，我就想说那没关系，其实人家久久来一次齁，我想说那他明天来我基本上因为其实吃就多一双筷子齁，其实花费真的也不会太多，那我就想说那不然就请他吃饭好了齁。然后当然那个另外一个朋友说诶，那其实我明天1点是有空的齁，我可以陪他。那他说另外一个朋友就说那他其实他可以更早，所以他可以就是早一点去接他齁，然后就是早一点的部分就大家他先大家去走一走，然后一点再跟我会合。那当然呢我跟我们这个另外一个这个朋友呢齁，都是明天有空的齁，就说可以陪他走一走齁。但是这个今天晚上齁，礼拜四晚上的这个住宿问题还没有解决啊齁，我们就问他那你要怎么办。那最后呢其实因为我们也看得出来他真的是囊中羞涩啦齁。那当然真的群组里面真的好朋友真的非常多齁，非常感动齁。又有另外好朋友跳出来说那不然就住我家好了。这个最后我们就说那不然齁，那你就去住另外一个朋友家吧齁，那你就先去住一个晚上，那明天我们再去接你玩，就接你出去玩。那他当然就睡了一个晚上，然后我们隔天就接到他了齁。见到他的第一面齁，其实我真的是有点意外啊齁。因为其实之前没有见过他齁，只是印象中齁，在我们的这个群组里面呢，他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健谈齁，非常非常健谈齁，然后也非常热心公益齁，会常常跟大家互动齁。那见到他的第一印象齁，就觉得他就是那种啊标准的这个超级宅男齁，而且是非常不善言辞那一种齁，就是看起来有点自闭齁，就是会躲在你后面然后拉着你的衣角的那种感觉。大家能这个稍微去想象一下齁，这个然后呢就当然我们就说哦，原来你就是小胖哦，我们这第一次见面齁，然后想不想吃什么啊齁，然后就说啊没意见齁，那我们就说啊那没关系，那我觉得有什么这个好吃的齁，我就带你去吃一吃齁，有什么可以去的地方齁，我们就带你去走一走。然后当然我们就吃一吃喝一喝啊，我们就说哎，那我们就是找个地方坐好了，因为这个外面齁雨下蛮大的齁，雨真的下蛮大的，我们就找一间咖啡厅坐。然后坐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去很认真的去就是了解一下小胖这个人齁，因为其实在群组齁我们也没有太多时间去真正的去了解这个人。其实我们以为我们很了解他了，但是其实出来才知道诶齁，原来在这个键盘的后面齁，这个小胖齁，原来人是这么样的这个非常的沉默寡言啊齁，基本上你跟他讲话就觉得他的眼神是一直在闪避你的齁，他基本上他的眼神是不会跟你对上的。那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突然想起来说这个以前在这个群组聊天啊，常常听到小胖说要换工作，他常常都说他要想要换工作，然后呢就会希望说哎，那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啊齁，可不可以提供给他齁，他想要知道说大家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齁，大家会怎么样去选择。那当然大家就开始说啦齁，那小胖那你是之前是读什么的齁，他就说他是资讯工程，那你现在的工作内容呢齁，他说他现在工作内容其实就是一间公司的这个技术员。 OK， 那讲到这里呢当然就会顺着就问他说那你希望换什么样的工作。那他当然说因为他现在 的工作啊，基本上都需要很长时间的加班，才会有这个可能三万多块这样子啊，三万出头还是27,800，我有点忘记了，反正这个薪水其实我相信啊可以养活自己，但是不算高。那他希望说能改变一下这个他的这个薪资收入哈，看可不可以换一个工作，然后薪水更高这样子。那当然我另外一个朋友就非常热心了因为他就开始说，那你有没有什么技能，譬如说你的英文好不好啊齁，或者是你对程式设计的部分可不可以这样子齁，那都问他说你英文好不好，然后就说基本上英文就是齁没有什么在学齁，基本上是英文就是蛮糟糕的齁，跟我一样齁。那个程式设计呢齁，他说程式设计当时在这个大学的时候基本上也是你知道吗，交交差齁，就是付了学费齁，赶快拿到文凭赶快毕业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说那朋友另外一个朋友就说那你想不想说，如果你要增加你的这个收入，你势必齁要去增加你的这个专长齁，比如说去学英文啊齁，或者是把这个程式设计的东西呢再好好的这个深入的去研究这样子。那当然这个小胖啊齁，小胖就说他也不是没有想过，然后他也想去学这样子，但是他又觉得这个呢现在去学呢好像又太晚了，就总之呢就是给我们一堆很多借口。那我朋友就开始这个有点这个语重心长的就开始跟他说当然这个时候他在跟他说的时候我就没有给意见齁，其实我就在旁边听。那我朋友这个时候就说其实在这个群组里面齁，不是第一次听到你说想要换工作了哦，其实你常常都会说那个你最近又想要换工作啦齁，然后大家给你很多意见之后呢通常也不会去做齁，然后过个一阵子呢又开始问说你现在又想要换工作了齁，又请大家给你意见，然后大家又给你意见了这样子齁，但是也没有很确实的去这个落实它齁。那其实大家想一想，有没有周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齁，常常会需要你给他很多意见然后呢一而再再而三呢都会找你这个聊聊天这样子齁，都在聊这方面的事情齁，但是基本上呢他就只是想跟你聊天而已，基本上也没有想要改。那我这朋友也就这样子的就感觉在这个教育他齁，他说你每次都这样齁也没有说要改，那你应该怎么样呢，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齁，然后呢你因为这样子呢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要做什么样的准备齁，就是其实我在旁边听了他教育蛮久了齁，但是中间我都没发言。然后说如果你不去做改变齁，你的这个人生就是这样子齁，因为你确实你也只能负担你现在目前的工作内容。如果你真的要换一个薪水比较高的工作，你要真的要有这个相对应的技能啊齁。你没有相对应的技能，基本上你要换哪个工作，然后甚至你薪水要比较高，我觉得这个基本上不太可能。因为真的听了他大概教育了他15分钟齁，那时候我都在滑手机齁，其实但是我有这个齁，我虽然在滑手机我还是有在听。那其实我看这个小胖齁其实也被这个教育到齁，其实都已经没有在讲话了齁，当然他脸色也没有难看，他的这个表情就是非常的这个平静齁，就是默默的在听。那这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15分钟真的也太久了齁，我觉得再说下去齁可能也不会有什么进展齁，因为我觉得这个小胖可能也不会因为他在教育齁这个我朋友的再教育齁因为这样子而改变。那这时候我就对我这个朋友说，我说其实这样真的不是他的错。为什么不是他的错齁，我觉得因为现在的学生说实在在这个就学的期间，不管是现在在就学的期间的学生齁还是我们当年这个正在就学的时候正面临到准备要毕业齁，我相信大家都彷徨过。那回想一下这个在这几年所学的东西，说实在学校教的东西他真的不是教你怎么样去当一个老板，或者是你是读企管的齁，真的你在毕业之后就能真的管一家企业有没有这么好的事情这样的齁，除非你家里已经有公司了齁。那如果你只是一般人齁，你就读个企管系然后出来你就想要这个有企业给你管齁，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离谱的事情齁，基本上不可能。如果没有经验那谁会要用你，所以很多的这个大学毕业生呢 哦，如果你真的不是这个名列前茅的这些大学，那我觉得你这个在这个求职的路上哈，基本上都很有可能啊，都是这个工作挑你啊，而不是我们来挑工作。那其实我觉得，那为什么要念到大学呢？不如你就念到这个高中这个技职教育毕业啊，有一技之长，反而真的是比较实用啊。为什么不就是落实技职教育就好了？然后把这个大学的门槛拉高，然后真的让这个学生哦，念到大学之后能学到东西，哦，出社会真的可以学以致用，而不是啊去混一张文凭。技职毕业也不错啊，哈，哦，如果换到古代啊，哦，对不对？这个啊，哦，假设国小、国中、高中啊，哦，这个县试啊、府试啊、院试啊，哦，三个都通过了啊，哦，好歹在古代也是个秀才啊，哦，是有功名的啊。哦，秀才跟一般老百姓差在哪里？一般老百姓看到这个县太爷是要跪的，那你这个秀才啊，哦，看到县太爷就拱拱手就好了，是不是？哦，对，实际上真的是啊，哦，我真的高中毕业啊，高职毕业，那我真的，我如果要念高中，我就是要持续的往上念，念到大学。那我念这个技职啊，哦，我可能就真的去念这个科技大学。那说实在的，现在很多的这个科技大学啊，真的你缴钱就可以去了，然后你睡觉也是一堂课，不睡啊也是一堂课，然后这个作业呢基本上就是啊抄来抄去。真的缴了钱啊，在这个大学念了四年，真的有学到东西吗？我觉得真的很替这个像我的时代啊，我记得我的年代，这个大学的录取率啊只有 6%。 啊现在这个大学的录取率真的是基本上你想念应该都可以念啦，哦，就是为了给家里一个交代。那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交代呢？哦，真的需要念到大学吗？啊，还是去学一个这个一技之长？我觉得台湾普遍啊，在这个一般的这个劳动阶级，不像真的不像美国啊，哦，美国人可能欧美啊对一个水泥工其实还是非常尊敬的啊。哦，那在台湾，哎，你说你做头醉的，人家真的啊，假设你今天要上门去跟人家提个亲这样子啊，岳父问你说啊，你做什么的啊？我做水泥的啊，我做这个营建业的啊。当然你已经是这个啊，已经做到非常有经验了啊，已经这个年资非常久，当然人家还是会尊敬你啊。但是你刚出社会啊，对不对？然后还是这个学徒，我觉得这个在台湾的这个。我觉得这个职业上面的这个一个，你知道吗？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公平的对待啦。我如果只是一个学徒，那啊，只是个学徒，那这个岳父岳母可能就比较哈，会觉得说，那跟着你会有前途吗？哈，那如果大学毕业了，我选一个这个服务业的工作去啊，餐厅端盘子啊，或者是这个去饮料店这个卖饮料。那你要叫我做什么呢？对，我真的我是企管系毕业，那我也投了很多履历，可是没有公司要我啊，没有公司要我去管理公司啊。好，就算你是要应征这个公司的这个行政啊，那也是从基层开始爬，好，可能这个薪水也是从这个24000、25000、26000啊，可能我觉得最基层的这个行政工作可能都不会超过28000。那你叫他那你叫这个小胖现在怎么办呢？基本上他选的学校跟他这个在学校的这个所作所为已经决定了他这辈子啊能走的路已经非常的受限了啊。那可能很多人会讲，那为什么不在这个学校然后多精进一些这个各方面的技能齁，那你现在这样子要怪谁呢？好，其实我觉得真的平心而论啊，我们就现实来说，这样的人真的多吗？其实不多。那普遍来说，真的是混日子毕业的人真的是比较多的。那也可能会想说，那没关系哈，即使是一个行政工作，那我在这个公司哈，从基层开始干起，有一天哈，也是能这个慢慢的往上爬哈。但是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小胖哈，其实他这真的是蛮这个沉默寡言的哈。我觉得这个工作的能力哈，跟这个升迁哈，我觉得不是成一个绝对的关系。好，我觉得这个除了工作能力以外啊，工作能力应该是最基本的啊。那我觉得更多的是你的人际关系的处理。 那我们可能就观察到小胖。那小胖他真的不是一个这么擅长去处理人际关系哈，或者是跟别人这个面对面沟通，我相信他都有一个可能天性如此啊。真的，你要强迫他变成一个非常圆滑的人，我相信这个真的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啊。譬如说幽默感啊，幽默感真的是能够学习的吗？不啊，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个鉴赏这个幽默感的能力啊。真的叫你去这个学习这个幽默感，然后真的会让自己变得很幽默吗？啊，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还有些东西还是很看这个天分的啊。所以能不能假设今天真的有一个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我想要找工作啊，我想要换一个工作啊，我觉得我对我现在的工作真的不是很满意啊，我想要换一个工作啊。说真的，出社会到现在真的也这么久了啊，听过不少人啊说过这样的事情，然后也需要人家给他建议，那当然我们也给了别人这非常多的建议。那我真的真心的觉得啊，除非这位朋友呢，他愿意踏出第一步，他如果没有踏出第一步呢，然后拼命的在寻找别人给他的意见，但是呢没有尝试的去做改变，那为什么我们不啊就劝劝他其实维持现状也很好呢，对不对？不要去无限上纲这个别人这个。你觉得他应该还能更好，他不应该只有这样子。难道一定要这个一定要变得很好才有自己存在的意义吗？我觉得这个活在自己的舒适圈也很好啊，然后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啊。我真的就不太喜欢给自己压力啊。我觉得人真的是需要被这个逼到这个你无路可走，你才会容易，你才有办法去改变。那如果这个不是迫于现实的这个压力啊，你真的要叫他改变，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啊，真的非常难。那为什么要叫他改变呢？这个好比说这个交了一个这个男朋友，然后周遭的朋友都觉得他很渣啊，非常的渣，那你自己也觉得呢他真的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良配，但是呢朋友每次劝说呢，你每次的诉苦呢，朋友都叫你离开他，但是你都没有离开，你为什么没有离开呢？哈，朋友给你这么多的建议，但是你没有离开，其实道理也是一样的，因为你真的不想再重新开始这个经营下一段的这个新的开始，因为这样子即使这个不好过啊，难受，但是你也撑住了，你也撑下来了，好像日子也是这样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啊，这样也是一天啊，那样子也是一天，何必给自己这么大压力呢？如果真的觉得啊，真的相处到一个瓶颈了，就找朋友这个诉诉苦啊，说一下这个自己跟男朋友又怎么啦，然后朋友呢又再给你啊很多意见啊，甚至叫你离开他，但是你还是没有离开他啊，你只是希望这个得到这个别人的关注啊，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人在关心你的，不是这样吗？所以我反而觉得遇到这样的朋友，我都会这个想办法啊，这个把话题岔开啊，去聊聊别的话题，不要再聊这个话题下去了啊。因为说实在的，每个人的人生自己应该都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啊，而不是你给他意见他不改变啊，你再给他意见他还是不改变。那他不改变，你又说他为什么不改变呢？我觉得好，可能很有可能有一天因为这样子啊，破坏了你们之间的友谊啊，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有一点得不偿失。除非他真的有一天他真的跨出第一步了，然后他也这个希望这个他在这个改变的这个过程中啊，希望你的一些帮助啊，需要大家的一些助力啊，这个时候再给他这个帮忙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较恰当。如果真的是一直 loop 无限的 loop 啊，无限的循环啊，我觉得这个体验哈，不管对他来说，对你来说哈，都是一个蛮糟糕的体验。朋友不应该，我觉得不应该把这个关系啊弄到这么僵，反而你不如就问问他说，那为什么就不维持现状就好呢？那他可能就会跟你侃侃而谈， 为什么他不要维持现状啊？那你不如就再问他，那你打算第一步怎么做呢？如果他说不知道啊，那你就赶快把话题岔开吧啊！如果连第一步都不知道要干嘛，我觉得他不值得拥有你给他的意见啊！真的啊，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啊啊！今天奇怪，你这个做节目不是应该要给大家解惑的吗？啊，我真的没有那么伟大啊，我是反而是想要告诉大家，如果你遇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朋友啊，你不如放弃吧啊。那是不是他一开始这个希望我们给他一个意见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就应该放弃呢？啊，我真的也不是这样子。如果他真的第一次这个问这个事情，通常我还是会给他意见的啊，但是我们也会观察。哦，但是不要给他压力啦，说真的不要给他压力。好，如果他真的你确实看到他改变了啊，譬如当然他没有，他步骤一没有做到步骤三，但是他已经开始步骤一了啊，那到步骤二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些彷徨啊，那当然这些我如果我们的能力上是允许的，我们当然是可以给他一些意见啊，甚至大家聊一聊都没有问题啊，当然他变得更好，我们真的是非常的也是非常的祝福他。毕竟他也是我们的朋友啊，没有人愿意自己的朋友哈、啊、一直沉沦在一个这个无止境的这个非常不好的循环当中啊。当然我们也希望他能早一点这个脱离苦海啊。OK， 好啊。我还记得这个上一集的时候，就是啊，在开头的时候有点小小的抱怨啊，就是我机器啊哈、啊、这个音源线的部分啊，整个线进去哦、啊，机器出了一点状况。后来送回去之前呢，我又发现了原来连那个电源线好、哦、都会整个陷进去机器里面啊、哦、还好，但是送回去之后厂商检查了一下，好、哦、发现这个只是没有锁好，好、哦、所以没有太大的问题，好、哦、原本很担心啦、啊哦、原本真的很担心，好、哦、万一真的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哦、可能真的要送去国外，好、哦、要个把个月，那这样子这个我的这个行阿内的这个第二集啊，哦，就有可能会难产，哦，就是今天这一集，哦，但是非常的万幸哈、哦，那机器送回去两天，哦，就整个就维修完毕，好、哦，然后就寄回来了。那还记得在那个试播集的时候，我还一直在吐槽自己，哦，说自己讲话讲得非常不顺。好，所以才写逐字稿，好，一个字一个字，然后全部打出来，然后呢照着念啊，然后试播集呢，当然还是啊，我觉得啦啊，还不是非常的顺，还不是非常的流畅。那今天呢，我今天就稍微改了一下方式哦，今天就只写了跟一个大纲啊，大概100多个字吧，然后其他就是自己把想说的话哈填充进去这样子。那当然其实中间哈还是有很多的不顺哈、哦、目前听到的版本已经是我已经有稍微精修过了哈、哦、当然这个精修过可能还没有这个品质还没有到这个非常好哈、哦、未来啊、哦、我这个承诺的各位这个一定是会这个进步的哈、哦、好，那这个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苏盖，我们下次见。